起谈，一起唱，传扬基督的爱。
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在我口。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
欢迎收听一起弹唱吧，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 Mary。
好，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诗歌，而且呢我们分享圣灵所结的果子的九种表现呢已经分享到第八个了。那第八个表现呢是温柔。按我们上一次我们一起讨论的结果来说，在人里边要找温柔真的太难了。
是，对。
当然我觉得有一个很奇怪的点，就是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一直温柔，但是我们又很希望一直被温柔所对待。
这是怎么一种心态呢？太不平衡了。就是想温柔又温柔不了，然后又很期待别人对我都是非常温柔的。
对，
这不就是跟我没有啥我就更想要啥吗？
哎，但是对哈，对哈，
有道理，
有道理，
有道理。
就
更加体现了我们里面的这种
缺
乏。
对
对，所以当我想到温柔，哇，我就想到更多的还是来自于神的温柔。而且特别上一期我们也聊到一件事，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或者想要的温柔，它可能更多是一个主观感受上我觉得舒服。但是事实上呢，从神的角度来说，他给的我们的一种温柔，或者说他的爱的温柔的体现，不只是让你觉得舒服。尤其是不只是让你觉得啊，我们以前有词语形容如沐春风，对不对？那我就想到哈，有时候会不会我们在教会里边，在基督徒的群体里边常常听，哎，我们的信仰是讲爱的。哎呀，神就是爱，就好像我们不断地强调这个爱这回事儿。但是当然我们强调爱是没有问题的，爱本身就是神自己嘛，对吧？但问题的是好像我们强调这个爱的时候就丢失掉了一部分神的管教啊，神的这个公义啊，甚至是威严啊等等之类的，对吧？
对，其实这样一讲呢，我觉得确实就是我们一讲爱的时候常常会想说好像爱里面就是就像我们说的温柔。就第一个想到就是温柔。好像很怎么讲，我就想到像水一样
啊哈。
我里面一个画面就是很像水，然后你摸过去那种感觉就是从你身上滑过去那种感觉。对，然后你会把所有那些刚才说的什么比较严厉的展现的那些属性，你会全部抛之脑后，
就当它不存在。
对，就当它不存在。然后呢，特别是当我们跟别人讲到爱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者说跟人传福音啊，讲到爱会很容易也是给人家带来就是这是一个绝对标准。然后呢，或者说那个已经接受你这个说法的，或者他认同你这个说法，或者他需要这个说法的时候呢，以后他就会当遇到真的有些时候神显出他的公义啊或者其他意志方面的时候来了，
是
你们不是讲爱吗？什么爱是这样子的吗？等等等等。
对对对
对，这是很真实的。
是，所以其实从文乐刚刚这个表述，我们就能够知道为什么有一些未信的朋友呢，他在了解一些基础的就是关于我们教会的历史啊或者以色列历史的时候，他会说哎，上帝不是有爱吗？为什么杀那么多人？
对
对吧，就为什么就是你看基督徒不是有爱吗？那为什么比如说十字军东征，对吧？我们看到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人们就会产生一种质疑。当然我们今天说无论是旧约的时候上帝向以色列人发命令说要去灭了什么族等等，包括上帝亲手的就是施行审判索多玛俄摩拉，包括挪亚的时代整个世界灭世哈。那这些呢它可能是一个神学范畴的问题，是我们要更加明白上帝他的心意是如何。但如果我们带入到人的里边，比如说我刚刚举例子十字军东征，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这里边是有人参与的部分啊，有人参与的部分呢，我们就不能够保证它的完美性。
对
啊，或者说就是那么的圣洁，就是那么的公义，就是那么的就是啊完全无可指摘的。
对对对，
对不对？所以我常常在想，今天我们在表达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有爱的信仰的时候，第一就是我们要明确爱的定义是什么。 对，我相信其实我们之前也谈过类似的话题，当父母去教养子女的时候，你出于为了他好，当然我觉得这个为了他好往往可能是取决于父母过去的经验，
这主观吧，
对自己的经验，那当然你说经验是会过时的嘛，
是的是的，
也是有限的，
对，
所以通常父母只能从这个角度来给到自己的子女一些管教啊，鼓励啊，安慰啊，那么这就是爱的一种体现了，但是他不是抽离出来的，好像只一味的满足你，而不去提醒你哪些事情不能做，或者甚至是去通过一些管教的方式禁止你去做，对吧？
我自己有一个体会，就是说，当我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在学一些什么爱的力量啊，爱的五种语言等等等等这些，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当然我们自己也是白老鼠吧，哈，这样子就去试验的。就是说，我们去学的时候，我们就会硬生硬套的，把学到的这个知识面的东西，就好像要塞到这个孩子的身上，那就是我们会有一种好像吃到这个食物，觉得大家都觉得很好，你就会好像也跟着吃，但是在吃的当中，在咀嚼当中，好像你没有闻出它是具体什么味道。
对对对，是的。
那所以我就发现，在我女儿的身上套用了一些这样的东西之后呢，发现说其实是不能硬生套的、因为还是要看它的特别，而当我硬生套的，就变成原来你的温柔其实变成另外一种严厉
啊、
你的温柔好像又变成一种要求，
是
你的温柔好像又变成一种就是固板的东西，
用最软的声音说最严厉的话，
对，就好像就是不是那么回事了而这个时候呢，真的就给孩子会带来一些有一些你想象不到他成长中其实就是伤害，或者一些无意当中他有一些变化，对，那我觉得像等到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因为有经过第一个孩子的
失败的经验，
然后呢还有就像你刚才说经验这件事情，
对对对，
真的5年前10年前的经验，真的不能拿到现在来
了，是 的, 是的，
因为整个大环境整个一切的东西都在变化，包括知识性也好，包括一些认知性也好，它都在变化，当然我们知道唯独真理是不变的，
没错，
好，所以但真理当中你发现，我觉得这个是真理，它是从远古到至今它不断是被人发出那个光，很多人在挖那个光出来，对，所以我觉得呢，从刚才讲到这个点上，我觉得特别是感受到说真的不能是套用你的温柔也好，你的爱也好，确实是要根据这个实际当中这个对象他的被接纳的或者被接受的，反正就应对吧，
没错没错，而且呢你会发现这样子的一个思路或者是这种逻辑呢，正是效法神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的神就是这样，我虽然不想用这个词儿，但是我想来想去真的觉得好像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叫恩威并施啊，
恩威并施，
对吧，就是有雷霆也有雨露，对吧，这个这个成语的形容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尤其是当我每次想到父母给孩子，尤其是讲到基督徒父母给到自己的孩子最大的祝福呢，就是把上帝带给他，但是我觉得这个表达呢仍然不够完整，就是是把上帝影响过的生命带给他，
对，
就是我们只是告诉他有上帝还不够，
是的
啊，我们只是告诉他有这个信仰还不够，而是让孩子能够从你的身上能够看到神的真理在你生命当中所做出的改变，
对
对吧，包括神自己他在你生命当中所赐下的祝福，
是的，
这样子我想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到，哦，原来真的这个是福音，
对，
这个是来自于神的大能，对不
对，
对
对，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想起你》。
心情低落的时候，想起你的温柔，你那看不见的手安慰我，风风雨雨的天空，盼望看见彩虹，是你恩典的承诺。心情低落的时候，想起你的温柔，你那看不见的手安慰我，风风雨雨的天空，盼望看见彩虹，是你
恩典的承诺。每当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生命在路有你陪我。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生命窄路有你陪我。心情低落的时候，想起你的温柔，你那看不见的手安慰我。风风雨雨的天空，盼望看见彩虹，是你恩典的承诺。每当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生命窄路有你陪我。每当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生命窄路有你陪我。每当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生命窄路有你陪我。
其实这首歌他想表达的，我觉得当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是那种温柔。
对，
你看他的歌词的这种场景化很明确啊，心情低落的时候啊，有风雨的时候啊，那我自己在思考的时候，我想，哎，确实这一份的温柔是很吸引我们的心的。我们就觉得啊，真的当我失落的时候，就是应该有这样的安慰，
对，
这样的陪伴在我的生命当中。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并不是简单的以一种说非常柔和，甚至是有时候被我们轻看的温柔来看待神对我们的爱。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个地方，可能你就会觉得说，哇，好像一切都是我应得的，你知道吗？
对对对，是我们说到这个陪伴这件事情，其实温柔有些时候啊，我想到另外一个场景，就是当我们有朋友或者周边有人，他真的在处在一个低潮的时候，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就像我们说温柔到什么都不用说话，因为他可能只需要你陪着他，
是
坐在那里陪着他在那里，或者听他讲讲话，或者哭一哭，这个时候我觉得好像这个时候也在释放一种爱的一种表达吧，也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你去到那一直跟他说，哎呀你不要哭啦，啊没事的啊，神的爱你啊，哎怎么怎么的时候，有些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这种的感觉听起来反而让他更纷繁复杂，然后可能他会更加觉得 哎，讲的都是空话，甚至我不需要这些，因为我里面明白，我知识性明白，
嗯，
但我做不到吧。那这个做不到，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想起说坐在他旁边跟他一起就可以。那我觉得神就是这样子的，
嗯，
我们好像看不到，
嗯，
但他其实环绕着我们。
对，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就会觉得，哎，你说的这种温柔哈，这种陪伴，
嗯，
它是建立在一个懂得你的基础上。
哎，对，是啊，
对吧？
对呀，对，
就有些人是需要就是对话，
哎，
就是你要多说一点，这样我心里好睡。
嗯，
有些人是需要就是默默的
陪
伴
陪伴。
那但是前提是你看他是懂得和了解你的，
对对，他对你非常了解，
对吧？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我们思想神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讲神是全知、全能、全爱的神的时候，哎，你的预设是否就是知道神是最
懂
得你的人？
嗯，对，
对不对？当你认为，当你确信神是最懂你的，也就意味着说，你会觉得神时而温柔，时而严厉，时而冷漠，时而无情，
叫弹性是吧？
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吗？还是说，对吧？你
是
一个很
确实
持续的，对吧？
对，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嘛。所以说，神的爱又长又阔又高深。
对，
那你想想，一条橡皮拉到最远，它也就只能那样子。但是神的爱长过，刚才说超过天和地的那种宽度，这个张力有多大？但是呢，也就是说，反过来对我们的了解真的是有这么大、这么深、这么无限。
Mary 你觉得呢？
我觉得确实，
嗯，
然后我刚刚就想到一点，就人们会在一个特质上面常常会发现它的两面性，
嗯，
就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温柔，会觉得温柔它既是一种很美好的体现，
对，
但好像在人们看来就是它又是一种柔弱的体现，
对对对对，
嗯，
然后比如说说忍耐，说某一个人忍耐，那他的这个忍耐的相对的那一面，也不是相对的，就是忍耐他
可以有另外一种评价
展现吗？
对，忍耐的另一种展现就是可能他比较
懦弱
拖延
啊，懦弱
比较慢，比较拖延，
慢排，
对
慢排，
对。但是我想到神的这些特质，它就不只是只有一面了，
嗯，
它是一个非常这个就是刚刚说长阔高深的
全面化，
非常全面的。它既温柔的同时，它又强大，它又懂。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心里得安慰嘛。
尤其是我们今天要去尝试，或者说我们说我们要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的时候，就一定你会发现一件事儿，是圣灵加给我们的。它不是说我在里边自己用一个种子，我怎么给它浇灌、
就是、
施肥，对不对？
你这样一讲，我就想到说，
是不是
我怎么把它憋，
用力
憋，
就是纯靠自己，
怎么感觉像鸡生蛋的感觉，
对吧？就是，其实你说，按圣经描述，它真的不是我们自己，
对对对，是的，
在我们自己的基础上出来的一个果子，
是
而是圣灵加给我们的。
对对对，
所以你就发现一件事。它一定是带有侵略性的，
或者侵犯性，或者让你觉得有不舒服的，
对对对对，
不适应。
就是甚至我觉得哈，就是从人的角度来说，尤其我们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的九种表现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它有点像那个形态转换，就是我需要这个喜乐的时候，哎，我转换成喜乐；我需要温柔的时候，我转换成温柔；我需要节制的时候，我转换。它有点像这种感觉。从人的角度啊，就是我们是实用主义嘛，我们就觉得它应该有
用
处才行，对不对？
功用特强。
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神给的这个果子，或者说天国子民你要有的这个生命的表现，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综合体。就正如我们今天说到，神他的体现是完全的，但是我们是效法神成为完全，我们做不到完全。
对对对，是是。
他所以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它的核心在于说我们的生命如何的被改变成这个样子。
对对对，是的。
它不是说在你现有的基础上啊，这儿挖一块肉，那儿输一点血，对吧？最终成了一个这样的样子，对吧？但是我很相信，就是说，当你这个允许圣灵，或者说圣灵要在我们里面要结出这个果子的时候，它一定是有血有肉的，
对，
或者说是
有体会的很深的，
对，就是
它体会很深的，
痛苦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我们人很多人都比较喜欢安逸，或者喜欢适应自己，就是一直独有的那个那种环境。
对，
所以当有一个搬家一来的时候，他就觉得天大的事要塌了，就有些人是这种类型。那
对对对，
就是叫安居窝嘛，有些时候就是
舒适区，
舒适区，然后突然间有个东西介入，他觉得被侵犯了，难受死了等等。对
对， 而且你会有一种感觉，其实我现在因为我们一直在分享这个果子，然后我就突然有一个感受，就是为什么圣灵要结出这个果子，因为你没有嘛。
嗯，对，
你要有了还结了干啥？
对对对，就是你本有的他也不用再折腾。
对
对对对，
有了就已经有了嘛。
啊，对呀、啊、
嗯，
对。但是这里要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这样的时候，意味着说这个就是一个另外的一个，甚至叫更新的。
嗯，
所以你再想到圣经里说旧事已过
都
变
成新
的
了，
怎么变成新的、
嗯、
其实你看圣灵的果子就是一种辨别的方式。
对、嗯、
或者就是本身它的体现就是这样子。
对，
嗯，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第二首诗歌《为何对我这么好》。
走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他抚慰我心，他怀抱我灵，测不透的不求回报的爱情。
爱到为我降生，爱到为我受死，爱到体恤我一切软弱。他柔声呼唤，他耐心守候，永不停息，无怨无悔的爱情。
他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好，他却听我每个祈祷。活在宁静清晨，活在伤心夜里，
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配，他还爱我如同珍宝。此情山高海深，主你为何对我这么好？
走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他抚慰我心，他怀抱我灵，扯不透的不求回报的爱情。
爱到为我降生，爱到为我受死，爱到体恤我一切软弱。他柔声呼唤，他耐心守候，永不停息，无怨无悔的爱情。他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好，他却听我每个祈祷。活在宁静清晨，活在伤心夜里，他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配，他还爱我如同珍宝。此情山高海深，求你为何对我这么好？你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好，他却听我每个祈祷。活在宁静清晨，活在伤心夜里，他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配，他还爱我如同珍宝。此情山高海深，主你为何对我这么的好？你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好，你却听我每个祈祷。活在宁静清晨，活在伤心夜里，你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配，你还爱我如同珍宝。此情山高海深，主你为何对我这么的好？你为何对我这么好？ 我虽然不好，你却听我每个祈祷。活在宁静清晨，活在伤心夜里，你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配，你还爱我如同珍宝，此情山高海深，主你为何对我这么的好？此情山高海深，主你为何对我这么的好？
我想就是当这首诗歌的创作者他以这样的一个视角去发问的时候，我想就是更深一步的去认识和理解神的爱。
嗯，对，把真实经历的感受把它抒发出来，其实这个就如同一个祷告。
对对对对，
一个祈愿式的祷告。
嗯，
然后我觉得而且从他的感受所讲出来的是很贴切，
没错，
那个我们能理解的那个层面的东西。
是，所以其实我们就能知道，盛小梅他的诗歌通常就是有时候啊，我们被评价为主观感受太多的歌，
嗯、
就是都是
我干嘛，我干嘛，我干嘛，对
对
是。
但是我想，真的在不同的时代，就是这样的作品，其实它带来的意义也不同的。
对，
而且我觉得，其实你想，他通过这个诗歌发出这样的疑问，
嗯，
我们会不会发出同样的疑问？
对，
我们会不会向神发问，主啊，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对，
还是我们发问的是，主啊，你为什么对我还不够好？
这个反向性问起来后就觉得
对吧，因为这个问题大家没有问过的哈。
对对对，
但是大家一定听过类似的，主啊你为什么还不听我的祷告，
嗯，怎么你还没有施行我向你祷告的东西。
对啊，主啊这件事情那么糟糕，你为什么还不去改变它，这等等。
对对对
对，不对，就
是一样的。
有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表述带出来的一种我觉得还不够，
对，或者质问，
对，
质疑，
对。所以你知道每次我想到这个，我就想到何西阿书神，就是透过先知神说什么，我的百姓啊，我还要做什么，我究竟对你们做了什么，让你们这样子的就是
远
离我，背离
我。
真的说心里话呀，你但凡有一点代入感，你就会想一位至高的神怎么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嗯，就神的已经被他们逼得
就太卑微了，
对，就是我觉得好像神被逼
啊。啊，对啊，
就是完全一直在被逼的状态。
对啊对啊对啊。你看到六章八节的时候就世人啊，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对吧，你就
是
看到。所以我真的我常常想到，嗯，真的神的那种他的作难恰恰显示出他对我们的温柔。
对，是的，
因为如果他不够温柔的话，这些事情啊好像从人的角度太容易解决了。以前有位长老就说，如果我是神，地球倒着转
三圈
看谁敢不信神。对吧，你看这种方法一点都不温柔。
问题是倒转三圈人都可能没了。
所以真的求神怜悯我们的哈，就是当我们思想温柔这样的一个品质的时候，或者是包括也是神的属性的时候，求神也帮助我们不仅是自己操练，甚至我觉得在我们能够操练得出这样的品质之前，我们先要认识和理解到神的温柔。
对，
我们的节目邮箱是弹唱吧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弹唱吧。您还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729ly.net 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互动。
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 Mary，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
会。
我们一起弹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